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读哥罗西书里面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八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第六节。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已经知道，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头向哥罗西教会问安，为他们感谢与祷告。在一章一到十四节里面，保罗讲到了这些。那么在一章的五到二十三节里面，保罗提到了耶稣基督的丰盛，以及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借着他的救恩得着了何等的丰盛。那么在一章的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里面，保罗从自身福音的执事来看耶稣基督的信仰，希望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帮助这些他从来没有曾经谋面的基督徒们，能够让他们循规蹈矩，能够让他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那么从第二章的第六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里面，保罗告诉基督徒们应当怎么样来过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生。在第二章的六到七节里面，保罗提到你们要行事为人配得上主，你们要靠着主耶稣行事，你们行事为人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么怎么样叫做行事为人配得上主、对得起主呢？保罗说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奠定根基，被神建造，你们要常常怀着一颗感谢的心，为着救恩来感谢父神。那么接下来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当怎么样，你们不可怎么样。这些呢在原文或者是英文里面呢都是命令的句法，那么是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你们应当怎么做，你们应当避免哪些事，才是行事为人配得上主，才是遵主而行。那么在经文里面我们已经读到了保罗曾经讲到应当如何行。保罗说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行事为人，里面包括了要谨慎，免得有任何人把你们从耶稣基督里掳去，因为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一切丰盛，你们曾经受了那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曾经借着洗礼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你们要持定元首基督，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以及他所赐下的救恩，单单的抓住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第二章的十六到第三章的第四节里面，从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从我们的救恩，以我们救恩为原因，讲到说你们不要让人论断，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么第三章的五到十七节里面讲说不但如此，你们要致死地上的身体，弃绝恶事，穿上新人。在第三章的十七节里面，保罗用一句话做了一个总结，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基督来行事为人。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在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第一节里面，保罗一的提出在当时家庭里面的成员，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从教会中每一个人应该怎么做，他进入了细节，让每一个人知道在家庭中应该要怎么做。那么四章的二节到六节里面，保罗又从每一个成员应当如何行，回到了教会整体的生活。那么在三章十八节到四章第一节里面，保罗讲到基督化的家庭应当是如何。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常常引起很多人的疑惑，常常让我呢被人家问到，王传道，保罗是大男人主义吗？王传道，保罗支持奴隶制度吗？那么我们今天 来先从当时家庭的背景，当时第一世纪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来思想保罗为什么这样教导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那么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里面呢，做了三个对比。那么你们做妻子的相对于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儿女的相对于你们做父亲的，你们做仆人的相对于你们做主人的。所以他讲到在家当时家庭生活里面三个不同层面的关系。那么理想家庭的结构跟理想家庭的生活呢，其实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那么我知道呢，我们中间呢，在台湾的在台湾出生在台湾长大的弟兄姐妹不多。那我相信呢，国内有类似的情况，可是呢我不是很知道呢国内的状况是如何。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跟我们现在大家对于一个理想生家庭生活的想象其实很不一样。大家对于一个理想生活的期待其实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我想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呢，在台湾历年来呢对于理想的家庭有什么样的改变。那么这边的年份呢，我其实找不到那个西元的年份，所以请大家自己加1911。那在大概是60年代左右，那么台湾的家庭计划呢里面就告诉大家说要促进家庭幸福，保持青春健康，这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概念。那么到了60年代的后期里面呢，有一个53口号，结婚以后呢你不要急着生育，三年以后再生育，那么中间隔了三年再生第二胎，最多呢不超过三个小孩，33岁以前呢希望呢你们就已经停止生育。所以这个是早期为了限制生育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一个53的口号。那么在之后呢讲到小家庭幸福多，子女少幸福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当时其实整个政府的观念呢就是你们不要一直的生太多的孩子，会造成人口爆炸。那么接下来呢在大概1970年左右呢，当时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是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那么后面其实有一个隐喻，就是你们不希望呢大家为了生男孩而一直生下去。那么其实呢另外一个这上面没有列出来的一个说法呢是两个孩子恰恰好，一个孩子不算少。那其实他都是为了押韵，但是我们可以仍然看见呢他在那个背后呢希望大家不要太急着生孩子，希望大家不要生太多孩子的那个概念。那么到了80年代左右呢就开始稍微有一点放松的感觉了，就是适龄结婚适量生育。那么之后讲到说呢适当的婚龄大概是几岁，那么到了大概05年左右呢整个情形就扭转了，跟国内的趋势其实差不多。那么讲到呢希望大家呢孕育下一代，生命更精彩，因为呢现在大家不想生孩子了，所以政策就希望往反方向走。那么这个其实会影响到整个台湾住在台湾的居民对家庭生活的一个想象。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呢看到的那些海报，这里其实只有宣传口号，我找不到那些海报，因为那个大概在数位年代之前，所以呢网上找不到。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理想家庭呢是爸爸妈妈两个人站着，那旁边呢各有一个小孩，所以呢一家四口正好就是符合那个两个恰恰好的那个观念。大家觉得一个理想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爸爸妈妈各牵着一个孩子在路上走，这个是我们想象中觉得一个家就应该是这样。但是今天已经不是如此。 所以我们读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到第四章第一节的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头去思想保罗当时所针对的家庭环境。那么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家庭呢，其实我们现在呢有一点点难想象。那么这个其实在当时他们的社会呢，也跟我们中国的传统一样，是个父系的社会。那么我在思想当时的那个家庭制度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中间呢有人喜欢看那个历史剧宫廷剧的话呢，其实每一个家呢就像一个皇宫一样。那么那个一家之主呢，其实跟皇帝呢差不多。那么一个家最主要的有三个关系轴，那么中心的这一位一家之主，他同时是丈夫，是父亲，也是主人。丈夫跟妻子中间有一个关系，父亲跟儿女中间有一个关系，主人跟仆人中间有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整合的来看，在第一世纪希腊罗马文化的家庭里面呢，这三个关系有一个共通点，是一家之主呢，他有一个权威的地位，不只是我们现在想象的权威。我为什么刚刚提到呢？历史剧里面呢，像皇宫里面的情况，是因为当时对于他们的一家之主来说呢，不但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财产，家里面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财产。对他而言，他的妻子是他的财产，对他而言，他的孩子是他的财产。那么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想象，对他而言，他的奴仆是他的财产。那么这个一家之主在家里面有绝对的权威，这个一家之主在一个家里面有核心的地位，这个家一家之主跟家人所有家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那么在当时，丈夫是一家之主，对妻子要有一个权威性，妻子应当要绝对服从丈夫，丈夫可以三妻四妾，但是我们回到前页，但是妻子应当要从一而终。那么当时的父亲在儿女面前也是如此，当时的父母跟儿女中间没有对等的关系，父亲在儿女面前有绝对的权威，因为谁来继承财产，这个主权在他的手上，所以儿女需要对父亲无条件的尊重，无条件的听从。当时的仆人也是被要求应当要无条件的听从主人的吩咐，达成主人所有的要求，完全放下自己的意见，任凭主人差遣。那么这个是当时第一世纪的罗马家庭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着这样的一个家庭，保罗提出了三对关系里面应当如何行的教导。那么我们常常在读到这三对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分开来看，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跟第一世纪的罗马家庭结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对于那个丈夫，对于那个父亲，对于那个主人，这个集三个角色我于一身的这个一家之主，其实规范最多，其实教导最多。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里面来看，保罗如何提出这样的关系，针对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教导。第三章十八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简单来说，保罗在这里教导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教导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那么我们今天看来呢，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对姐妹的挑战比较大，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认为的夫妻关系好像不太一样。那么我们还是回到那个经文，那我们今天 大概我们中间的姐妹都会同意一件事，我们绝对不会嫁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作为我们的丈夫。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如此。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对于丈夫来说，这里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对他们来讲是相当大的挑战。但是对当时的女人来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小到大，家里的教导，整个社会的期待都是如此。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向丈夫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我们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在电视剧里面，有的时候在电影里面看到一些对于所谓近前的基督徒夫妻的描写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发现呢，很多时候电视电影故意把这一节经节放大，那么把它扭曲成一个丈夫对妻子有完全的主权，然后妻子什么事情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只能听从丈夫的话。那么这个其实不是保罗的原意。在第一世纪的家庭里面，在第一世纪的社会上，对妻子的要求就是顺从丈夫。在这里保罗对妻子的要求是，你们照着社会的期待去行，那么并且告诉他们，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意思是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并不代表你们要脱离这个社会文化的期待，去自己主张自己的权利。反而在这里保罗告诉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后面补充说明不可苦待他们。其实不可苦待他们，用我们现在比较直白的方式说，不可以让他们痛苦。那么这个对当时做丈夫的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刚刚提到过，当时的社会文化的观念之下，妻子是丈夫的财产。那么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呢，就像是我们的手机，就像是我们的电话，就像是我们的车子，就像是我们的房子。那么如果我们今天中间呢，听到这样的教导，要爱你的手机，不可苦待他们，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我的手机是我的，我要保护它，好好的每天擦干净，每天把它放到盒子里面去，甚至于现在有那个手机的那个 soap，是你放到里面去，它可以帮你消毒的。我要每一天这样子对待它，是我的权利。我要随手扔，然后甚至于呢，那个机面已经破了，我还继续用，也是我的权利。我们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爱我们的手机。在当时的文化之下，他们听到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其实那个惊讶的程度不下于我们今天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要爱你的手机，不可苦待他们。对当时的夫妻而言，保罗对妻子的教导是天经地义，并不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保罗是告诉他们，你们信主之后不要试着去改变你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丈夫而言，保罗说，你们认识主之后要学着对待你们的妻子平等看待，要把他们当成人而不是财产来看待。那么这个其实是告诉我们，保罗在当时的教导里面对丈夫的期待其实比较多，对丈夫的挑战其实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从来不会从小长大，如果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们可能不会想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件事。这个世代告诉我们，女人也可以独立自主，女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而且我们不像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女人没有机会受到教育，我们可以跟男性一样有我们的想法，这个社会尊重我们的想法。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对于丈夫跟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呢？保罗如果生在今天，他会告诉妻子 怎么样在家里生活，会告诉丈夫怎么样做呢？也许跟当时的第一世纪时候不太一样。保罗之所以告诉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是因为在当时他们的时空环境之下，这样做在主的眼中是合宜的。保罗之所以告诉第一世纪的丈夫要爱你的妻子，是因为当时第一世纪做丈夫的不明白妻子与他同等，不知道要爱惜这个神所为他们赐下的帮助者。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同，那么保罗当时教导基督徒如何来看待社会的规范，对于我们今天社会规范已经不相同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思想我们应当如何来应用。那么我们在思想如何应用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保罗教导的原则。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妻子，为什么要这样教导丈夫，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保罗曾经告诉过我们如何在主里跟在当时的社会中，在身处的社会中达到一个平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提到过，如果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有不幸的妻子，应当如何做。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十三节跟十五、十六节里面讲到，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与他愿意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第十五节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十七节里面，保罗把原则告诉我们说，只要照着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召个人的而行。同样的原则也应用在奴隶身上。保罗在七章二十节跟二十四节里面说，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你们在蒙召之前如果是奴仆的，你们不需要一定要求自己要去得到自由，在主里面顺着原来的身份而行是可行的，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到的原则可以去思想保罗在今天会如何教导我们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不论是丈夫是妻子，都不应该想要借着主来，不要借着当时世代的规范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权柄的，有权利的，应当在主里面愿意放下这样的权利，不应该希望只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最少的是什么，不应当存着一个但求六十分的心态来想我最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而不是在那里寻找行为上面的最低标，而是应当寻求在今时在今地我们如何在所处的角色上超越社会所要求所期待的，并且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荣耀神。那么同样的，保罗教导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保罗告诉儿女，你们要凡事听从父母，告诉做父亲的不要让你的儿女生气，不要使你的儿女生气。那么在这里 告诉保罗告诉做儿女的要凡事顺从父母。这个中文和合本翻成父母的这一个词呢，很多英文译本翻成 parent。 那么这个父母这个字呢，其实是个阳性的名词。那么在新约圣经中呢，它总是以复数的形态出现。那么在一些字典里面呢，它跟父亲的那个词是并列的，是列在同一个项目里面。那么父亲这个字呢，其实有时候根据上下文呢，我们中文和合本或者是英文的圣经翻译成为父母。那么举个例子，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的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个被他父母藏了三个月的那个父母，其实是父亲的复数形。那么在那个地方，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在出埃及记二章二节里面说，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那么在我们和合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在当时的文化底下，只有做父亲的有这个权柄对儿女要求这些要求那些，只有做父亲的才比较可能去惹儿女的气。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里其实保罗教导的对象不是父亲跟母亲，其实是专指父亲而言。那么在这里保罗告诉儿女说，你要凡事顺从听从你的父亲，这个在当时的文化之下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个凡事顺从其实相对的是一个没有保罗没有说出来的，就是可能有些人是选择性的来顺从他们的父亲。保罗在这里告诉做儿女的，你们要所有的事情因着顺服权柄的原因去顺服你们的父亲，而不是靠自己去取舍你们想要听从的事情。那么这里告诉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惹气呢，其实有激怒使他生气的意思。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劝诫父亲不要惹儿女气的原因是以免儿女失了志气，以免他们灰心丧志。那么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对于这个教导，对于保罗教导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比较没有疑惑。但是呢，我们同时也知道说，在今天的社会上呢，父母跟儿女之间，尤其是父亲跟儿女之间呢，已经跟从前第一世纪的光景大不相同。我们今天的家庭里面呢，通常呢，很多时候作息时间跟各样事情的安排是以孩子为中心。现在的父母呢，很少会认为孩子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想，什么都不需要决定。相反的是，现在的父母呢，常常呢是非常孝顺孩子们，什么事情呢都很听从孩子的意见，都很顺着孩子所需要的想要的去行。也许保罗在今天呢会教导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惹父亲的气，会告诉父亲们呢说，你们不需要所有事情听从孩子。那么在这里我们仍然看见跟前面一样的是，保罗针对当时社会的现状告诉儿女，你们成了基督徒之后，你们仍然要照着社会的规范，照着当时社会的期待去听从你们的父亲。也告诉父亲，你们既然认识了耶稣基督，你们就要用一个跟如今世代其他人不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的儿女，不要因着你们有这样的权利就对儿女为所欲为，认为儿女不可以忤逆你任何的意见。那么同样的， 在第三章二十二节到第四章第一节里面，保罗教导基督徒们怎么样来对待主仆的关系，身为仆人的当如何行，身为主人的又当如何行。保罗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保罗对两方的教导里面都提出了原因，都附加了解释。保罗告诉这些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主人。再一次的，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听从，讲的顺服，不是出乎个人意愿的一个取舍，是凡事，是甘心，是完全放弃自己选择权的一个听从。那么什么叫做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呢？保罗继续告诉我们，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凡事听从肉身主人的意思是不止在眼前侍奉，不是好像侍奉的时候，不是好像为主人做事的时候只是给主人看的，只是做给主人开心的，像是讨人喜欢的，而是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是要一个发自内心的真实，用一个敬畏主的心来做主人所吩咐的事。这里的敬畏主其实是个一语双关，敬畏你肉身上的主人，但是敬畏肉身上主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主，所以仆人不是因为低于肉身主人一等所以需要凡事听从，是因为敬畏耶稣基督，是因为敬畏神的原因，愿意从心里发自内心的来做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三章十七节里面讲的，做任何的事，说任何的话，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原因是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那么在这里讲到为什么我们应当发自内心的来侍奉地上的主呢？保罗告诉仆人说，因为你们在天上有一位主，你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只单单的是在侍奉地上肉身的主人，是侍奉天上的主。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作为雇员常常可以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当我们为我们老板做事的时候，我们并不只是要他开心，要他满意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如今在工作上面，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是为着荣耀神的原因。那么保罗在这里教导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那我们常常读到中文讲公公平平的待仆人，我们可能想呢，这个主人呢有十个有一百个仆人，他不可以厚此薄彼，他要对每一个人都公平，要对他们一视同仁。但是这里的经文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的经文是讲到要用正义和公平来对待你的仆人，要把仆人看作是值得以公平和正义来对待的人，要把仆人看成像是你同等的人，来用公平正义对待他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仆人呢，是一个奇怪的教训。那么奇怪的程度呢，我们用刚刚的例子的话呢，就是像我们今天听到有人说你要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你的手机一样。因为对当时的主人而言，仆人是他的财产，他不需要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他可以对仆人为所欲为，只要是他认为适合的 都没有人会挑战他，都没有人会质疑他。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些做主人的基督徒们说，你们要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你们的仆人，因为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么大家知道呢，我喜欢看棒球，在美国的棒球呢有两个联盟，那么其中有一个联盟呢，他们的投手呢需要上场打击，那么在这个制度底下呢，其实整个比赛都不太一样，因为呢在那个投手不需要打击的那个联盟里面呢，投手如果丢球打到了打击者呢，他没有后果的。可是呢在另外这个 National League 里面呢，因为投手呢他自己要站到打击区上面面对对方的投手，所以呢当他们呢球打到对方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如果是故意打到人的时候，他们等一下站到打击区上的时候呢，可能球就会直接对着他们身体招呼来了。所以呢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提醒主人，你们底下有仆人，你们认为你们有权柄可以任意的带他们，但是你们要记得，你们天上有一位主，是你们所侍奉的，你们要向他交账的，你们应当以公平正义来对待你们的仆人。那么在这里保罗教导主人跟仆人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跟我们在天上的盼望是有一个连结的。仆人应当在从心里发自内心的真诚来服侍主人，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在天上也是有影响的，我们在地上的服侍是为着我们在天上的主做的。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主仆人，因为他对待仆人的方式将来要来到天上的主面前向天上的主交代交账。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天上和地上的是有相关联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奴隶制度，保罗这一段的教导可以作为我们雇主跟雇员生活上面的一个应用。我们作为雇员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做我们所被交代的事情，雇主需要知道用公平正义来对待自己的每一个雇员。那么我们读完了这三组的家庭成员中间保罗如何来教导他们之后，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没有一个共通的模式，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教导的原则。那么我们看到在第三章十八节、二十节跟二十二节里面，保罗对妻子、儿女跟仆人的教导有一个贯穿的一个思想。保罗告诉妻子、儿女、仆人，你们要顺服，你们要顺从，甚至于告诉儿女跟仆人的时候，保罗更加的强调，你们不单单是顺服顺从，是要凡事顺从。那么从第一世纪家庭的观念来看，这个在当时的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大家对于妻子、儿女、仆人的期待都是如此。保罗在这里教导的是，你们要按着社会文化、社会规范来行。你们不是成了基督徒以后就可以说，我不再受这地上的限制，我不再需要根据这个文化来生活。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这些妻子、儿女、仆人，你们虽然有权利可以与你们的丈夫、父亲跟主人同等，但是为着这是在主里面看来合宜的，你们暂时的在肉身上顺服你们的丈夫、父亲跟主人。那么相对的，在三章十九节、二十一节跟四章一节里面，保罗给了丈夫、父亲跟主人的教训。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讲到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也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痛苦，父亲不要惹儿女生气，主人要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仆人，不可以用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给丈夫、父亲和主人很大的挑战。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里面，丈夫不需要爱妻子，丈夫可以对妻子做任何他想要做的事，父亲不需要顾虑儿女的情绪，他可以要求儿女来听从他。当时的主人不需要用公平正义来对待他们的仆人。保罗在这里告诉丈夫、父亲和主人，你们要做的事情是超越社会的期待，来对你们的妻子、儿女、仆人要比社会期待的更好。那么在前面的妻子、儿女跟仆人是当时在家庭生活里面的弱势，在这里丈夫、父亲和主人是在当时社会生活、在家庭生活里面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保罗在告诉那些弱势的人说，你们暂且因着信主的缘故顺服今日社会的规范，但是告诉那些既得利益的人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可以主张你们的权利，你们应当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放下你们认为你们应该得的权利，把对方当作同等的人来看待。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保罗对第一世纪家庭成员的教导。那么告诉弱势的，你们不是要改变你们的环境，不是要进行社会革命，也不是要阳奉阴违，好像脸上服从私底下转过身去又是另外一套。那么告诉强势的角色，你们要放低你们的身段，不需要去主张自己被社会所认可的这些权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保罗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跟我们在天上的盼望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是源于因着福音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产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仆人、教导主人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思想你们天上的主。保罗在教导妻子、在教导儿女的时候，告诉他们，你们要在主里面行这样的事，你们要在主里顺服。那么我们在读完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可能有一个怀疑，保罗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人人生而平等，你们中间应当完全平等的对待彼此呢？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是，保罗他不是在写社会学的教材，他不是在描述一个理想基督化家庭应当如何，他是在教导当时的人如何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生活。所以保罗并没有告诉当时的奴隶或者是主人说，奴隶制度在基督里面是不合耶稣基督的人生观，那么是不合耶稣基督对人的看法。他也没有告诉妻子儿女他们应该要强调他们也有人的尊严，有人的权利，应当被平等看待。保罗在这里告诉当时的人应当如何在所处的环境之下、所处的社会下生活。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呢在学校修课的时候呢，我们呢大家都知道说，如果我们要毕业，我们需要修，这样有点 不知道该从哪个课号开始讲。那我们从本科生的角度来看好了，我们需要修100多号的课，可是呢，100多号的课呢，我们不能毕业，我们需要修完400多号的课才能毕业。但是很多的400多号的课呢，我们不能直接修，因为它有先修课程。其实保罗在这里教导基督徒的，并不是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那么就像是这个先修课程一样，保罗在预备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往这个理想状态来走。那么问题又来了，那么保罗他的教导如果是针对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用他的经文？我们应当照着圣经的字句来应用，还是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应用？那么其实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上面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思想神的心意，寻求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来根据时代的改变来应用保罗的教导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如果在社会观点，在社会制度之下，我们是弱势的那一方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兴起什么样的革命来为自己争取权利。在主里面，我们暂时的顺从这样的社会制度是合宜的。那么我们如果是那个已经得到利益，被社会规范保护，甚至于被社会规范赋予很多权利的那一方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去保护弱势的那一边。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应当去反省的是，我们是不是跟保罗一样主张保护弱势，然后告诉强势者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还是我们常常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帮凶？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应当思想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借着保罗在这里的教导，也再一次思想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应当是如何的。那么在夫妻关系中，我们应当一同的来寻求神对整个家庭的带领，一同的借着祷告，借着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对整个家的一个心意。那么在家中的父母也要负起属灵领袖的这个责任，让儿女能够学习如何的来认识神，如何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如果家里面的人能够一起有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读经来明白神怎么样对家里对家里的带领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经文，保罗讲到他保罗在4章2节到6节的经文里面，再一次回到对教会整体的教训。那么4章2节到4节里面，保罗讲到的是祷告的生活。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也是因着这个基督的奥秘而成为被囚的，被捆锁，也要叫保罗按着所该说的话，将基督的奥秘发明出来。所以这2到4节里面呢，主要的命令，保罗的教导是，你们要恒切的祷告。怎么样的恒切祷告呢？要警醒的恒切祷告，要在祷告上警醒，要在感恩上警醒。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你们要怎么样恒切祷告呢？你们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们恒切的祷告，就是为着保罗和他的同工们祷告。怎么样祷告呢？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4章3节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要为他们向神求，让传道的门能够打开，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奥秘，可以传讲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罪人受死，付上代价，三日后复活，使得所有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这个奥秘。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保罗说要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保罗说要为他们这样祷告呢？目的是要告诉他，要让保罗可以按着该说的话，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福音，表明出来，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让保罗能够有这样的智慧，按着该说的话阐明福音的真理。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因福音而被捆锁的时候，仍然盼望着神能够开传道的门，让他能够传讲耶稣基督的奥秘。保罗念兹在兹的是神的国可以开展，他明白传福音的时候不是靠他的口才，不是靠他的智慧，也不是因着神能够借他行神迹。在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希望哥罗西教会为他向神求的是，他能够清清楚楚明白的把福音讲出来。他明白传福音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和智慧。那么在这样，在我们读到这样教导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的是，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是不是规律，是不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思想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祷告的内容里面是不是包括了为着教会的扩展，为着教会的事工而祷告。我们的祷告内容里面是不是包括了为了教会的领袖而祷告？保罗在这里告诉哥罗西的基督徒们，要恒切的祷告，要在祷告上，要在感谢上警醒，要为着保罗他们素未谋面的这个传道人来向神求，求神开传道的门，让保罗能够清楚的讲明福音。那么四章的五到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如何与外人交往。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这边告诉基督徒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里的外人指的是教会以外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们。那么如何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呢？保罗说方法是爱惜光阴。那么 NIV 的翻译呢，讲说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要让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那么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说时间呢是世上最公平的，它对每一个人呢都一视同仁。不管再聪明或者是再优秀，你的一天仍然只有24小时，你的一周仍然是7天，跟所有的人都是一模一样。而且呢在时间轴上呢，我们都是象棋里面呢过了河的卒子，不能往后退的，只能往前走。我们过过的昨天不会再来，我们不管今天怎么生活，明天都没有机会去改变。时间对人是一视同仁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间，要爱惜光阴，因为每一个今天里面我们只有一次机会选择应当要如何度过，我们只有在这一秒钟可以决定下一秒钟要做什么事。这个一秒钟错过以后，我们就算后悔，就算惋惜，我们也没有机会能够再重来。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会有后悔，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做是最有效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把握时间。那我知道我们中间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呢跟我喜欢的漫画呢是一样的，那么从小呢我对于这个东西 非常非常的羡慕。那么我觉得呢，如果我可以回到昨天，用我今天所知道的方式去最有效的运用昨天，那么我的每一天呢都会过得更精彩更丰富。可是呢，漫画永远只是漫画。那么我们呢，羡慕小叮当有时光机，那么我们羡慕大雄有小叮当，可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回到过去，回到昨天。保罗在这里说，当我们与教会之外的慕道的朋友们交往的时候，要爱惜光阴，要珍惜你们的机会，言语中间要常常带着和气。这个和气其实也可以翻成恩慈，那么这个和气其实英文翻译里面常常是用 grace 这个字。那么这个和气在我们的话语中间就像是盐调和食物一样，我们大概没有人会喜欢吃没有加过调味料的食物。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言语如果带着和气，会使我们的整个言语都不一样。那么让我们因着这样的缘故，可以知道怎么样跟慕道的朋友们来应对。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保罗告诉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们在家庭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都应当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行事为人。就像保罗在二章六节里面说，你们要靠着主，在主里面行事为人。保罗告诉我们应当恒切的祷告，不单单是为自己祈求，也应当要献上感谢，应当要为着教会，为着神的事工来向神祈求。那么当我们与不信主的人交通的时候，我们要爱惜，要珍惜我们的光阴，要用和气，要用 grace 来调和我们的言语，来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回答众人。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哥罗西书整卷书卷的总结，那么今天是我们系列的最后一次。那么我们思想到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的对象是他从来没有谋面过的外邦教会，在书里面很多的提醒其实对我们今天也相当适用。当时的哥罗西教会面临着异端的挑战，面临着异教的挑战，基督徒们在生活里面，他们不知道应当如何行。保罗说，你们不论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像那些不持定元首基督的人一样，因着耶稣是一切被造之物中之首生的，因着耶稣是一切从死里复活者中的首生的，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已经因着神喜悦让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居住，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都得到了这样的丰盛，我们就应当持定元首，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我们的丰盛，享受我们的平安，不要被人掳去，不要被任何其他的异端邪说掳去，而且我们应当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应当要穿上新人，在行为上表现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到这里，我们这一次的系列也在这里做一个结束。那么我们